Вот что Уса.
Санди Ати Айдету Ни Тайо Ми Паче Тесу Вамен Хосы彻彻底底的把神的旨意从头到尾完全遵行。
假使不是他这样完全遵行，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我们如同旧约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你想想看，我们蒙恩得救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是多么的残缺啊，漏洞百出，对不对？如果神的整个心意就寄望在像我们这样的一般人身上的话呢，那是完全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但是感谢主，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在地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所以主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实在是不容易，特别后面这3年半的时间接受最严厉的考验，每一个环节，连他的一个意念，他所说的一句话，所走的每一步路，每件事情都完全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啊。所以到最后他喊说成了啊，弟兄姊妹们，那个主耶稣基督里面，他只有他自己深深的知道父所托给他的这个使命是多么重大。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子啊，顺服神，扭转了整个人类的命运，扭转了整个神的工作。所以他实在是我们亲爱的救主。所以我们对于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儿女们对他的认识因为不够的缘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主的事情看清了，看淡了啊。所以很多时候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觉得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付上重大的代价所完成的啊。你现在再去回头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发觉每一个环节啊，每一个环节都是紧扣的，没有一个点是轻易的，没有一个点是随便的，没有一个点是容易放松的。所以在最后的3年半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里面，那也可以说是宇宙中间说最大的发生最大的事情在地上啊，是因为神的儿子在地上要遵行父的旨意，要把神的心意带到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啊，我想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开启啊。那么你越多的认识他，你才会越爱他，你越多的认识他，你才知道怎么样来尊重他啊。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常常讲说，哦，我们只要爱耶稣就好，有很多时候感觉这个话太轻了，因为你不知道怎样爱耶稣啊。当然呢，主也体贴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点心愿的时候，主也喜悦。但是呢，我们如果在灵里深处得到主的开启啊，那个爱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嘴巴讲爱主耶稣，一碰到事情的时候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个人的事情跟主的事情一碰在一起的时候呢，马上显出来了啊。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所讲的一样，我们的口向他多显爱情，我们的心却偏向自己的利益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堕落的人呢，我们在主跟前的光景，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啊。但是感谢主，他不仅完成了父的旨意，他也把我们这班人不仅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并且爱我们到底。我们在那里啊，这个翻来覆去，这个三番四次的这个得罪他，但是他仍旧爱我们啊，仍旧不放弃。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我们先不要说主如何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如果最后怎样把我们众人在基督里，把他这个完全建造合而为一啊，那是你无法想象的那个伟大的工作啊。所以教会今天在神的心目中间，那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神已经把我们放在这个其中。所以有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自己情况也在软弱中嘛，看 看这些弟兄姊妹在属灵世上随随便便讲话，随随便便啊，哎呀，如果你真是认识神的儿子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你就觉得心疼啊，就像我们这样的人神也拣选，就像这些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神也拣选，对不对？毕竟神爱他到底。所以我就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够认识主，不够遵循他的旨意，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咬牙切齿的懊悔啊，我们会后悔我们在地上为什么这样子啊对待主。所以这首诗歌哈，弟兄姊妹们，也是一首很宝贵的诗歌。我现在只是发现，你唱一些诗歌，你发现啊，特别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间，有很多的宝贵的诗歌，这些都是什么？背后是因为对主的经历认识所写下来的诗歌啊。这些诗歌呢，不是一些美丽的词藻而已，是他们有经历在其中的，他们有里面的认识的在其中的，所以这些诗歌写的都是非常的有分量啊。哎，我们感谢主啊，今天。这首诗歌讲到这个把圣经里面哈、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意念把它表明出来，弟兄姊妹们，难怪父要用右手高举他，是吧？立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父把最大的荣耀给他的儿子啊，我们知道那是父心中何等的满足和快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他的被高举，他成了教会的元首，成了教会的头啊，所有的身体跟他一同升高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所蒙的恩典，那真是难以测度。所以今天地上哈、再大的恩赐，即使有人得启示，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启示啊，也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到底是怎样。那么他只不过是呢把。那个神所要做的工作，用人的言语，用人的话语，能够懂得的一部分写出来了啊。那么我们需要圣灵在主的话语中做开启的工作，你才能够略略的领会到神的儿子啊所做的事情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主给我们生出一个爱慕啊，在主面前不断的在主面前有追求。教会呢，不是以外面表现的一点的工作，一点外面的经历啊，一点的事物就为满足的。我永远不能忘记啊，1969年我出来侍奉之前，主的呼召，那个呼召啊，在我里面实在产生非常重大的一个冲击啊，我才知道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侍奉，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所谓基督教的事业，完全不是这些东西，完全不是外表的这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年纪很轻，才20几岁啊，我也不能完全明白，我只觉得我面临一个很大的东西，神仙的呼召我进入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到底这个东西有多大？弟兄姊妹们，这个1969到今天将近快40年的时间过来了啊，那么我们才略略的、慢慢的能够进入一点，尤其最近这几年，慢慢在主的话语中，对于主的事情了解、认识比从前多一点的时候。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在主的脚前呢、俯伏敬拜，心中啊更渴望那个荣耀的日子早一天来到，我们能够在主的脚前当面的来感谢他，啊，弟兄姊妹们，盼望主让我们这个里面哈、真的是能够被主提升，让我们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看见。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况中，你知道那个我们对于教会的看见跟那个认识，对于圣徒个别的情况，你是完全在一个不同的境界里面，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就把神的工作反而拉低了，拉到一个属地的一个情况里面去，那我们实在是亏欠他，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所以这首诗歌啊，里面包含了有些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这个呀，我想我们没时间能够再唱，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好吧？因为你对他越多的认识啊，弟兄姊妹们，你就越多的盼望能够改变，能够像他了啊！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心意。所以233首，就是说非我为主啊，非我为主。我 觉得这些也不是一些道理，也不是一些的口号啊，我们实在是把我们在我们深处能跟做事的人有同一个响应，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非我为主啊。我想他这是引用了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话了，是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心智的里面，那么能够好好的跟随主。然后我们把它唱一下。
非我为主，被人高举，被爱惜，非我为主，被人传扬相信，非我为主，现在也已何不，凡事想太多，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自己为主活我里面，愿不再是自己为主。 活我里面，就唯有主不就充满我眼睛，荣耀无边，不就就要显明，主唯有主要用手我的感谢，耶稣基督要用是我一切。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自己，为主活我里面。
好，我们有点祷告的时间。
感谢主，把那个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
Amen。
今天不仅是在地上生活而已，
主啊，
更是为着那个荣耀的日子来预备。
Amen。
告诉我们，我们将要听见，我们也要看见。
主啊，
我们的里面就被荣耀来充满。
主啊，
哦，主啊，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
Amen。
让我们在今天在地上，我们为着将来做预备的时候，真的是做你哦听话的子民。
是
的，就你好像你顺服父的心意一样。
阿们。
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
是啊，
没有一个时刻离开父的自己。
是的，
谨遵他的旨意跟教训，主啊，在地上成就父的心意。
是的，
低头敬拜你，主啊，尽管我们软弱，我们常常偏离，哦，主啊，你还是爱我们到底。
亲爱的主，
就凭着这个爱，主啊，你来扶持我们。
Amen。
在地上建造那个荣耀的教会。
Amen。
那么有一天，主啊，我们要与你面对面。
是。
哦，主啊，就借今天在地上这个时间，主啊，愿你自己来成全你的心意。
Amen。
哦，让我们来寻求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
Amen。
因为你已经在父的面前已经完全做成了。
Amen。
哦，今天教会在你的里面，不再是在为地上而活而已，实在是为了基督将来要成就在我们的心意而活。
哇，
就求你自己来加添我们的力量。
哇，
我感谢你。哦，晚上我们再次聚集在诗人座前，
是
求你自己再来施恩典施怜悯。
然后
高摩听着跟说的，
主
啊，哦，让我们不仅是哦听进字句而已，
主
啊，把那个属灵的生命也放进来。
求
你自己来做这样荣耀的工作。
Amen。
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阿门。
祷告奉你自己荣耀的名。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召集我们，
主啊，
让我们来听你自己的话语。
主
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但是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放在我们里面，成为真的公民，做我们随时帮助。主耶稣，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主耶稣，你就带领我们进到你救恩的丰富里面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救恩是何等的大。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主啊，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被你的爱来爱你，就
是
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爱你自己，让我们得到满足。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希望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是的，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能够得以见光。
是。
主啊，让我们能够再被你自己的荣耀所吸引。
阿门。
主啊，让你自己的美丽从里面的爱慕。
阿门。
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
阿门。
我们以蒙等候仰望在你跟前。
是的。
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阿门。主，晚上我们带着满心的感谢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实在是远超过我们心思所能明白的，也远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也远超过我们耳朵所听见的。亲爱的主耶稣，若不是圣灵在里面做了一点开启的工作，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到底有多大。亲爱的主，也不知道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到底有多重。亲爱的主，愿我们一生一世能够在你的跟前接受你自己的带领。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顺服， 好叫你所要成就的能够在我们身上真是得到完全的成就，让我们在你里面真是能够得着你所要我们得着的，是吧？不是眼前的今天这一点点，那是更深的进入你自己的丰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的灵在这里开启我们，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属土的人，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都是非常的狭窄，而也是非常的低俗。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主的灵带我们到高处，哦，让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哦，让我们得以看见隐藏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嗯，得以看见，主如何成全父的旨意，如何成为神的爱子，被父神又右手高举。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今天晚上求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总叫我们今天晚上在你的话语中能对你有更多一点的认识，是超过以往的认识，主啊，对你有更深的一点经历，是超过以往的经历，那对主有更多的爱慕，是超过昨天的爱慕，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我们一同等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42章。以赛亚书第42章。我们把它整个读一下哈。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样把它整个读一下。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王爷这样我养生，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所存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
我耶和华凭公义彰义，必安抚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坐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
开瞎子的眼，并被囚的出牢狱，并做黑暗的出监牢。
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看那、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其他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
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圣
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大力攻击仇敌。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引他们走不知道的路，使他们被瞎子引到永远的深渊。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
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
喜欢使
律法为大为尊。
但他的百姓是被强被逐的，都牢笼在坑里，隐藏在狱里。他们做猎物，无人得救；做奴仆，无人说交还。
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旨？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在
他四围无火烧起，他还不知道烧什么，他也不介意。
我们已经讲过啊，这个神在地上，他要用人来做他的仆人啊。那地上的君王神可以用，但是只是用一用而已。那么当然神有一个盼望，让以色列能够成为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以色列作为神的仆人是失职的，他们并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啊。所以神还有更高一个层面，甚至用他的儿子来做仆人。所以在42章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神用耶稣基督来做他的仆人。所以后面的这一大段呢，都是跟这个神的仆人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42章那里哈，他一开头就说：“看哪，我的仆人啊！”这个上次呢，我们稍微的讲到了一点点呢。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做神的仆人，那么当然是一个标准的仆人啊。所以神的心说：“看哪啊，看哪！”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侍奉主啊，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这是从一开头神的心意，但是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人有很大的一个软弱，就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地上神所用的其他的众仆人呢，有很多的时候会当作目标，我们来看他们啊。当然了，你看他们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只能看他们身上的基督，你如果一看到基督之外的东西，你就跌倒了，哎，你就可能在这方面你就受到伤害。所以最好的情况是怎么呢？我们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个完全的啊，真正的标准的神的仆人，是一个完全合神心意的啊，被神称许的，也真正完全得着神所喜悦的。我们晓得在旧约有摩西做神的仆人已经是相当不错，但是摩西也不完全。到新约时代中间有保罗做神的仆人，也是一个好榜样，但是呢，也是不能跟主来比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在属灵的经历上，开头的话呢，因为神的儿女幼嫩，他不能不受到一些神的仆人的这些的影响。但是如果受到一个好的带领的话呢，最后他会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啊。所以这里给我们一开头就给我们看见，神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么他是神所拣选，是神心里所喜悦的，那么神也把他的灵赐给他啊，那么呢，他将公理传于外邦啊，这上次我们已经稍微有过的一个解释。那么到了第二节呢，他这里说哈，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啊。 那当然我们要领会啊，这句话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就是说什么呢，他从来不宣扬他的自己啊，弟兄姊妹们，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性格啊，他只知道做神所托付他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可能不能并不能完全的能明白他的意思啊。从教会的历史，也从许多侍奉主的人，他们真正爱主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稍微略略的领会一点点那个属灵上的一种含义啊。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一些前面的弟兄们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带领啊。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侍奉主，你不要做那个无所谓的功，要做那个有所为的功。因为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是吧？因为你的侍奉是为着神的旨意啊。那么，所以他们也告诉我们，你不要打散工啊。这个打散工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后来我们讲说，弟兄们常讲，不要去做那个游行布道家。这个游行布道家的好处就是呢，你可以得名得利的，可能很快名声就被宣扬了，但这个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呢，他是不宣扬的啊，他在这里啊，不扬声，就是不宣扬自己的啊，他也不使街上呢能够听见他的声音。他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要让神的心意也能够得到成就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需要这个能够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并且我们知道在这个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个试探引诱是非常厉害的，是很少有几个人能够真的是把持得住自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像在1930年代左右的时候，主打发这个何寿恩姊妹到中国去传福音，这些人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真正踩在神仆人的这个脚踪里面跟随主的，他们尽量的隐藏他们的自己啊。结果呢，我们看见因着这个隐藏的缘故，他们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这不仅对中国的教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今天这个影响从中国逐渐的就到了全世界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姊妹像一粒种子一样被埋下去，这个结出许许多多美丽的这个种子出来。所以你不要看今天有很多人呢，外面上面名气很大，这个名声很响亮啊，那个是没有用的，那是空的东西啊。今天我们需要确确实实的走主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到这些点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呢，读起来太熟悉了，所以我们就用很浅显的一个感觉就带过去了。其实不，这里面包含着很深刻的一些经历在里面，有很深的十字架的一个经历在里面，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怜悯我们呐、啊。那么下面他就讲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些话我想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啊。就他在侍奉中间呢，他充满了怜悯的这个心肠啊。你看我们是人呢，是这个很自然的。如果你看见一个芦苇，它已经这个折的话，你就把它掐断了，对不对？我当然我们不会掐芦苇，你家里面可能掐花，你可能会这样，那个花呢断了，你都把它掐掉了，对不对？你看着眼看着不能活了啊！我很少看见弟兄姊妹或者人呢，有人这个花已经断了，他把它扶起来，再用什么？把它缠起来了，对不对？我们觉得那个不值钱嘛，这个一个芦苇值什么钱呢，对不对？但是呢，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呢，他的同情，他对人的同情能达到这么细微的一个点上啊，这是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啊，这个江残的灯火都是冒烟的啊。弟兄姊妹们，那个火头已经快没有了，我们把它吹灭算了，是吧？但是不，他有很大的忍耐在神的跟前啊。这所以像这些的描述啊， 弟兄姊妹们说明了主耶稣基督做神的仆人啊，他是多么温柔。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就着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来讲的话呢，我们实在是压伤的芦苇，是不值钱的。神如果把我们掐断，那个也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神同怜惜我们啊，你看我们，所以我常常讲，神既然救了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你不管你怎么折腾啊，怎么翻腾，你怎么样的不爱主，你怎么样爱世界，然后弟兄姊妹常常聚在一起讲世界的话，这个放肆的很，那这是什么像那个折断的芦苇一样的，但是神也爱，怜爱，啊，神从来不轻易的做这个折断的工作，啊，那个一直在冒烟的了，我们这个天性的我们。老实讲，我们这人性的那个败坏啊，所以有很多教会里面就说他们讲乌烟瘴气，那乌烟瘴气从哪里来的？就是个个都在冒烟呢，啊，没有什么亮光，都在冒烟，那不就教会不乌烟瘴气吗？你看那个讲起是非来，论起那人来，那个嘴巴多厉害的啊！讲起主的话，传福音他也没话讲。讲属灵的话他也不会讲，那个都是冒黑烟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的主是那样的忍耐着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若不是这样，我们早就灭亡了，知道吧？所以感谢主啊，所以神用他的儿子做仆人，那真是太好了。感谢主，神没有用天使，用天使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没救的。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啊，这些话呢讲起来都是很简单，意思说他是按真理行审判，在教会中间一切的判断不是根据情感，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不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不是根据我们的智慧，那是根据真理啊！我想这个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有谁能够像我们的主把真理能够传递得这么清楚呢？对不对？主的每一个判断都是根据真理啊！所以我们要学在主跟前啊，在真正的侍奉主的话呢，就是呢按照真理行审判，按照真理来判断。我想这个话我们很熟悉，我们讲得很容易，但是一落到实际的事物里去的时候，你看看常常都是什么情感做判断，是吧？自己的喜好做判断啊，自己的经验做判断，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就不是真正的侍奉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一再的讲，爱和真理必须不起冲突。在我们的身上常常的难处是爱和真理会起冲突，有时候我们持守真理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讲情面，对不对？没有爱，那么有的时候讲起爱来的话，又把真理丢开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在主的身上，所以约翰就这样说，他说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人是传律法是很严厉的。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满了恩典，满了真理啊，所以他凭着这样的一种真实，把公理，把那个公平公义啊，那么把它传开了啊。今天的我们常常讲，在教会的治理上最重要的是公义，哪里有公义，那个教会才站得稳固呢？今天我们常常强调爱啊。教会是讲爱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建造是借着公义，没有意思是不行的。所以你就看见一个人侍奉主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现在神让他的儿子来做仆人，那么把那个真的仆人的光景呢，能够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侍奉主，你必须把这些原则统统把它看明，并且呢，我们要对照着四福音书。那么你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表现这些情况，那么也许我们得罪点智慧，得罪点亮光啊，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服侍我们的神。 第四个点，第四节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侍奉上很容易灰心的，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服侍两下，碰见了挫折了，尊严被践踏了，马上就灰心啊，很容易我们就怎么样，丧胆害怕。哎呀，原来服侍主这个不容易啊，教会的侍奉上是不容易。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他不灰心，他也不丧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弟兄姊妹们，他知道神给他的那个托付是一个什么样的托付，是他不活在自己的感觉里啊。你一活在自己的感觉里，你就非常的这个很难。这个不灰心啊，在圣经的原文的意思也有说呢，他这个不昏庸啊，不性急，不匆忙啊，他不会眼目昏花啊，所以这个也是很这个不丧胆啊，就是也这个不灰心不丧胆，包括这些意义在里面呢。他为着把什么，把公平啊，把公平带到全地啊，他知道在地上设立公理啊，把公平带到全地。所以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呢，啊，是弟兄姊妹们，他是把公平带到弟兄神的教会里面啊。所以我常常讲，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防备人那个天然感情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不是说爱这些人多一点，那爱那些人少一点，不是的，那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侍奉上你要公平啊，因为我过去看见有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的失败就是这样，他们一到了哪里，他们就集结一个小圈圈，那一些人呢就跟他在一起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这个错误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你要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啊，这个是叫做公平啊，在一个公平的原则里面，那么只有主耶稣基督能把公平带到全地啊，因为我们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度量，但是我们也许在小小的范围里面呢，我们也在主面前有这个操练和学习。那么他在后面讲，他这里哈提到这个说呢，他说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里为什么提到海岛呢？啊，那么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在以色列地啊，他们有地中海啊，地中海里面一些海岛啊，对当时的人来讲，海岛就是离地很远的地方啊，是一个偏僻的地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公理啊，连最偏僻的地方都能达到。今天我们的确看见了，对不对？今天主的福音传遍全地啊，那么这个公平，那主耶稣到哪里，公义就到哪里，主耶稣到哪里，公理就到哪里，是吧？连最偏僻的地方啊，你也能碰见主的律法，主的训诲啊。这个，所以这里对这个仆人呢有了一个描述。那么在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呢，讲到这个做神仆人的他的一个使命啊，他的使命。但是第一件事情他所要表明的是，我们的神是何等样的一位神啊。这里讲到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其上行在其上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这里首先对我们的神啊有一个描述。我想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这些话很多啊，常常一提到神的时候就有这些描述。那么这就告诉我们那个神是多么的伟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的伟大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啊！因为我们人呢，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啊，我们在小小的地球上又是像微生物一样，那么的微小，所以要叫我们里面能有什么伟大思想的话呢， 我们顶多讲的是、历史上的一些伟人，那么就觉得我非常伟大了。老实讲，你真正认识神的话，你看这些东西根本算不得什么。你看那个什么伟大呢？哪有什么伟人呢？实在讲，没有真正的伟大的人啊。那个是跟神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相比。他这里讲到神在他的创造里面啊，他这个铺张铺开啊，哇，这都是大手笔的工作啊。我们常常听见人说，哎呀，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啊，是没有人能够抗拒的，对吧？它在地球上只不过转了几个旋风，有几个地震呢、啊，那我们就觉得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你们看见神的所创造的重心啊，那铺张啊，这个铺开啊，这个做以赛亚呢，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啊。当你看见天上重心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是神把它整个铺开在整个天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星球与星球之间都是有一定的距离在哪里的啊。那我这讲到在神创造中间啊，我们的神他是伟大的一个创造者，他不仅这样，他也是赐生命与灵的神。天地万物，生命与灵都属于他。这个，我想我们主日已经稍稍略略讲过啊。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在他没有死亡的，没有死亡的事情。那么，他不仅把生命赐给我们，他也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他说这样的一位神。他说话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哈，他就是对着这个他所拣选的仆人的说的话啊，我们知道这是对着神的儿子说的。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他是后面的那个后盾啊，他现在为什么圣经这样描述？就告诉我们那个伟大的神在这个仆人的背后啊，那么他现在对着他的仆人说话，说什么呢？他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啊，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啊，其实是伟大的神呢、啊。他要道成肉身到底上来，成为一个小小的人啊，因为他现在要取了人的样式啊，要站在人的这个血肉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地位上面。所以神说，我用我的这个全能的来保护你啊。所以他如此说，凭公义来呼召你。所以很简单，今天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行义啊。这个义这个字哈、啊、它的意思就是说呢，要与神一致，做神所要做的事就是义，听神的话，行神所要行的就是义。所以亚伯拉罕被因信被称义，对不对？因为听神的话，所以他就行，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就是义啊。今天我们地上的人呢，把这个义呢，这个解释是什么呢？就说是一个正正当当的行为啊。那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行义呢，是听神的话，而不是一个外表的行为。我们如果听神的话，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神不要我们做我们就不做，不随着自己的情感情欲，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做。弟兄姊妹，那个在神的眼中看就是义啊。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像主耶稣在地上，我们刚刚开头唱诗歌时候都讲到，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现在如果有点仔细的眼光看，你说主耶稣在地上一生33年半，没有一件事情违背神的，没有一件事情站在他自己的地位上面来说话。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告诉我们说呢，他与神同等，他不为抢夺的，是吧？那个意思就是说呢，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遵照 神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他完全放下他自己个人的地位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地上他把神的意显明出来了，感谢主，他不仅把神的意显明出来了，他也成为我们的意。所以今天呢，我们披着耶稣基督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当然能够行义啊。那不仅我们行义，也因着他流血的缘故，把我们放在称义的地位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一直感觉这么多年过来，你在一般的整个基督教的情况里面，现在对于这个行义这件事情，很少人讲，很少人去提这些东西。我们是讲主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爱他啊，很少人讲这个行义。但你看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啊，他非常的这个注重这个点，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一再的强调基督徒需要行义啊，要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要与神的行动言语是一致的。弟兄姊妹，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考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你试试看，在生活中每一样事物都按照神的意思做，不容易。因为我们呢，已经呢中了仇敌的毒，我们里面我们人里面呢已经有仇敌那个悖逆的个性在里面了。所以一个叫一个悖逆的人呢，完全顺从神的话来行事，完全与神意志，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才需要怎么样呢，借着十字架致死我们的肉体。弟兄姊妹，假使不是这样，很难的，很难行。所以我们读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他们跟随主的经历，你看见有一些真正的活在十字架原则底下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们那个在行义的事情上面呢，哎呀，那个付的代价是蛮大的啊。所以神呼召我们来行义，当然感谢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人的行为。我再说，因为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那句话非常宝贵，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你活在基督里，活在膏油的里面，你自然的能够行义。行义不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对旧约圣徒来讲是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遵行律法的话，那个真是很困难，对不对？行不出来了啊。今天主把生命给我们，借着圣灵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对这个仆人的呼召呢，是呼召他要行义。那不仅不是光是要求他做这样一件事情，并且他说什么？他说我握住你的手啊，这个神的顾念啊，神的爱护，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这个神握住我们的手，这表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亲密的啊，像大人握着孩子的手一样，是吧？牵引他走该走的路，并且主说我也保守你。神说我要保守你啊。那么我想这个我们也曾经讲过，主日信息就讲过保守的生活啊。那么还有呢，他说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啊，那意思说做立约的使者，这个中保就是一个约啊，做立约的使者啊。这个约啊，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来讲，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很大的福气啊。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对不对啊？他应许之后呢是一定要应验的。那么怎么应验呢？就是立约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人的生活里面呢，你像买房子一样，你买房子的时候大家要签约的，对不对？当你这个名字一签上去之后呢，就表示说什么？你应许的一定要成就了，是吧？你要卖给我的话呢，你就不能反悔的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神与人立约，这个是神要保证他向我们所有的应许，通通要得到成就。但是现在呢，我们看见呢，神不仅要与人立约，神在这有个立约的使者。所以侍奉主的人呢，弟兄姊妹们，等于是立约的使者，神的仆人啊，这个做立约的使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这个 应当在主面前所学习，所以你要运用神的话语，所以很小心啊，不要随便的运用啊。我常常讲，我们现在的人呢已经比较马虎了，拿打开圣经随便读两节圣经给别人就可以了啊。从前不是，你像早先的弟兄们，他们跟随主说，他们每一次去看望啊，不要说讲道，去看望只是在主面前祷告，主啊，你要给我一句话。是吧？那么我把你的应许带给别人，你就做立约的使者，你知道吧？你不是到那里就随随便便的，反正圣经很多，就随便随便好话很多，那么随便讲几句，不是的，啊，主耶稣他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他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啊，所以你看见撒母耳后来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神让他所说的所有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为什么？他说的神的话，这个是立约的使者。当然今天我们不完全啊，我们把好的话带给弟兄姊妹，给他一点鼓励也是好的，但是呢要尽量的怎么做立约的使者啊，在侍奉上面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的圣经被称作是旧约和新约啊，尤其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时代中，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为我们的立了新约，也为了新约做了保证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立约的使者，所以新约中间神所应许一切的事物在教会身上都要成就，有一天你会看见每一样事物都要成就啊。所以神的应许是不会有反悔的，感谢主啊！现在不仅有约，还有立约的使者在这里啊。然后呢，他就说，下面就说哈，这个做外邦人的光啊，做列国的光呢，这个外邦就是，他这个主耶稣到哪一国，哪一国就有光，所以今天主的福音到哪里，哪里就开始有了光。在福音没有去之前，那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很能明白啊。所以列国只要把主高举，弟兄姊妹，那个国家就活在主的光中。美国在200年前，因为他们的祖先们敬虔爱主，所以神的光照在这块大地上面。现在呢，我们看见他们的子孙们呢，逐渐的远离神，啊，罪恶的东西啊，在各处都显出来，结果这个国家就开始整个走下坡，啊，好像那个光开始暗淡。现在当政的人呢，也不像从前人有这么有道德勇气，那么真正敬虔爱主，行公义啊。所以我们需要祷告，需要主的怜悯。但是感谢主呢，教会今天呢是主的灯台，这个发光的地方啊。这个光呢不是教会本身有光，乃是圣灵在里面所点亮的光，主要是把耶稣基督照射出来。所以主在哪里被显明，那里就是光啊。所以这个我们看见啊，神如此说啊，那么就讲到了这个仆人呢身上的许多许多的特点。那么下面还有啊，第七节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主若不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呢，我们真的是活在黑暗当中。他开我们的瞎眼，叫我们能认识神的旨意啊，这是多么宝贵一件事情。那基督徒呢，有很多时候呢，这个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稍微得着了一点点的光啊，那么我们开始良心的感觉呢，比从前来的敏锐了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得救了，但这个光还不够的，是吧？这个光只不过是起头的光，我们需要一再的主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只等到我们对神的旨意能有一个明亮的看见啊。那么我们在从前呢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里面的光景真是好像被关在囚牢里面， 是关在那个地底的死牢啊，那个里面一样，我们是不得释放的。所以今天呢，你看见这世上的人，有的表面上还不错，好像能做点大事，好像能，其实呢都是被囚住的，你知道，这个里面的灵魂呢是完全被囚牢的。感谢主，只有神的儿女、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主把我们从这个囚牢里面释放出来了，啊，那有的时候我想，如果我们稍微有点生命的感觉，我们能感觉到这个里面得释放的这个喜乐啊。那我们从前坐在黑暗的牢房里面呢，那是主把我们领出了这个黑暗。我想这个哈，是先知呢用了人的话所能明白的一个情况，稍微一点形容就是了。其实呢，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什么呢？在撒旦来讲的话，只有死亡啊，在死亡里面呢，只有黑暗啊。本来那个黑暗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呢，主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中把它转过来。那么今天在侍奉上也是一样，你看见当保罗使徒保罗蒙召的时候呢，神也讲了，神说呢，神要差遣他去啊，使人的眼睛得开啊。所以真正的侍奉主不是光是外面一点的帮助，乃是开眼睛的工作。我们叫人里面有看见了，那个才是真正的帮助啊。你在外面当然有爱心照顾别人，这是一个善行，这是一个好的，但是呢在侍奉上面来讲是不够的。你一定要帮助人里面的眼睛得开，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好的侍奉啊。所以我想，主耶稣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榜样啊。然后第八节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这里告诉我们，神绝不将他的荣耀归给假的东西。那个假神呢，就是专门用假的东西来骗人的啊。所以基督徒啊，不能做虚假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很诡诈的，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偷窃神的荣耀啊，我们就把一些假的东西给出去了，哎，弟兄姊妹们，我们还不自觉呢，有的时候，哎，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真实，真真实实的，啊，神绝对不会把荣耀归给假神，所以今天在神儿女的侍奉敬拜上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说，哦，你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了，很可能你这个敬拜根本不是出于灵的，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东西，是吧？只不过是外表的一个假象的东西，这个今天在教会侍奉敬拜上非常的严重的很多东西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那么我们里面需要一个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的，啊，不然的话你就上当了，所以神的荣耀跟虚假的事物完全没有关系。那个偶像这个东西呢，也是可怕的东西，因为偶像，我们知道这是仇敌所兴起来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种做法。你看见地上人呢，只要变成偶像啊，哇，他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吸引的力量啊。我想你这个我不需要详细说，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今天这个地上有很多的明星呢，啊，变成偶像。那个只要一出来啊，哎呀，大家这个蜂拥着往那里去啊。那个我记得有一去年那个我在香港，他们一个很大的书展，里面呢也有很多基督徒的那个刊物在那里，那个弟兄就陪我去，结果我们一进到那里去之后呢，哇，听见了一大批的年轻孩子们尖叫的声音啊。尖叫，我说干什么呢？这么大声音呢？因为什么呢？有某一本书的作者来了，啊，那么大家常常读他的书啊，把他当成偶像，所以那些女孩子你看疯狂啊，哎呀，那个大声尖啊尖叫叫的声音，非常非常刺耳的很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偶像这个东西的这个魅力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工作。今天教会的侍奉上 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这个变成偶像，啊，这真是一个悲剧啊！啊，那就像我们一个弟兄讲的讲，侍奉主人应该是牛啊，应该劳苦耕地，结果变金牛犊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所以求主怜悯，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永远持守真实，不要虚假的东西，我们不要虚浮的荣耀。啊，今天比方在聚会里面，主带领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真真实实的活在主的跟前，那个属灵的分量有多少，有多少就是多少，你不能用夸张的方式来描述。什么时候一点的夸张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那就是众仇敌的诡计啊。所以这神，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跟虚假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主在这里宣扬他的名啊，他绝不将荣耀归给假神，也不会不能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啊，因为这偶像是人造出来的，人手所雕刻的意思就是人这么雕刻出来的，刻画出来的。所以他在这里一句结尾说，看呐，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啊。我们知道先前的预言呢已经成就了，现在一个新事，什么是新事呢？就是主耶稣要来完成神的作为了，这是一个新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后一半被称作是新约啊，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带进一个新的情况，跟从前旧的完全无关。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啊。那么从第十节开始啊，那到第十三节这里，对不起，他就讲，因为神仆人的缘故呢，他颂赞荣耀要归于神，所以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把颂赞荣耀归给神。他说，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这个航海的海岛啊，这个偏远的人少的地方啊，你看见也有人在那赞美神啊，那表示神的主的救恩啊是达到一个偏远的地区啊。今天的确在有很多那些少数民族啊，你中间你看见也听得见这个称赞神的声音啊。所以神的主的恩典呢，是要遍布整个全地的，全地都达到。那唱新歌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呢，每次提到新歌的时候呢，都是讲到经历的问题，因为你对神有经历，你才能唱新歌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呢，在主面前应该天天有长进。每一个时刻有长进，不是说呢，现在到了一个地步就停顿在一个情况里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应该不断的有新的经历啊，有新的认识，新的看见，那么你就能够唱新歌啊。这个感谢主啊！你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听见有些弟兄姊妹祷告呀，你听哇。这个祷告呢，因为里面对主产生有一些的经历的东西在里面，出来说那个感觉上面是很新鲜的啊。他说呢，这个地啊，地上的居民呢也要欢呼颂赞，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啊，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这里呢，讲到基达，这个基达就是阿拉伯人啊，这个希拉呢就是以东的堡垒啊，讲到以东人的情形。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阿拉伯人呢，这个以东人呢，这个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呢，也达到他们中间啊，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虽然 大体上来讲，在阿拉伯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得救的人很少，但是也不是没有，啊，还是有人在那里把赞美归给神，啊，我记得，上次我们在澳洲的雪梨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特会完了之后，后面就有一个聚会呢，结果我们一过去一看，全部是阿拉伯人，啊，他们从中东来的，到那里的开会，哎呀，见到我们的时候非常的亲热，拉着手啊叫弟兄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在阿拉伯人中间还是有主的工作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这里哈，啊，就是连那个最顽强的这些人呐，啊，中间也有神的这个作为，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要达到地极。所以我们主的工作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挡得住的，这是神的仆人所带来的一个极大的荣耀。然后他后面一句很宝贵的话，他说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啊，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啊，激动热心大声喊叫，用大力啊，主神是我们的主，像勇士一样的。的确，有的时候神的灵临到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儿女那个敬拜啊、感谢赞美的声音呢，啊，哇，那实在是非常的高昂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好像永远都是温温和和的，这个谦谦卑卑的。不过圣经形容他也是勇士。你别忘记他也是勇士，在旧约时代中，耶和华被称为这万军之耶和华，在征战上面的，是非常的勇敢的。所以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所做的，所以呢把颂赞荣耀归给神。那么从14节到17节这里呢，讲到因着神的仆人，神在地上要有一个大的行动。神有大行动啊！这个开头他说：“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呢，他说我要，大声呐喊，要喊叫，大声呐喊，用大力攻击仇敌。”啊，神静默许久。我们常常有时候发现神的工作是很特别的，有很多的时候好像神都是比较沉默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当神沉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有很有耐心、很安息的等候。神不是不做工的，我们有时候在主面前祷告，求主一个复兴啊，等了很多年，好像神都没有什么外面的作为，那并不代表神不作为啊，到了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怎么？要做一个大的作为啊，他这里当然用了一种形容了 一种形容啊，他说喊叫的像惨难的妇人啊，我想那个姊妹们呢，做妈妈的人呢，这个生孩子的时候那一个痛苦的喊叫，那个是也是叫人心很震撼的啊，因为那个痛苦嘛。痛苦是那个喊叫啊，那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哈，神这个喊叫是有意义的，是为什么？又要产生生命的，是带进生命的一种喊叫。所以有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啊，基督徒大声的喊叫啊，这个有的时候喊叫如果太大声没什么意义的话，这个不行。你这个喊叫带出生命啊。要能向神带出生命，所以我们的神不是没有行动的，他现在他要像惨难的妇人，他说我要急气而哮喘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神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说永远坐在那里四平八稳的安稳不动的啊，他如果动起来的话呢，那个是很惊人的，那是个惊人，他这个当然是用人的言语。描述人所能懂得的事情的情况，对吧？你像一个人呢，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哮喘要喘气喘的厉害？因为什么呢？ 他现在要什么？要全力一搏了，对不对？哎，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气，所以像运动员在场上是一样的，要那个赛跑像打拳的人一样，要上场说面对仇敌的时候呢，哇，那个气喘的很大啊！因为什么？现在要搏力一击，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并不是说我们像我们所想象这样，他如果做起事情来的时候，那一定惊天动地，很多的事情发生，那是很叫我们这个也会很觉得非常的可怕。他说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这些话就告诉我们说，天然的生命都要受到审判。这个大小三纲指的我们天性里面的刚硬说的突出的点啊，也突出的点，那都要受到审判。这个花草也是形容我们的情形。弟兄姊妹，实在来讲，我们的生命真是像花草啊！我这个主日曾经讲过，我们在死亡的环境里面呢，人的生命实在是可怜的。这个一刹那之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那个生命的变得不像生命，就是像在死亡，全是一点点的活动而已。弟兄姊妹们，感谢主，那个我们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花草能够延续多久？几天就过去了，对不对？或者几个月就过去了。这个江河水池，这些都是一些形容啊，所以天然的生命呢，在这里要受到神的一个审判。但是呢，他下面十六节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这是我们主的工作了。这个我们本来都是瞎眼的，今天呢，我们跟随主也是，我们行那个我们所不认识的道。我这几十年过来，我真的感觉是这样，这条路从来没走过啊。你也不能根据别人的经验来走主的路，不行的，你必须根据你今天的经验来跟随主。感谢主，我们是瞎眼的，但是呢，他会引导我们走我们所不认识的路啊。这是神的仆人呢，他这个所有的那个服侍啊，这个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啊，就是说只有主呢能使道路变得清楚明白，所以在新约里面这是一句大的话，就说我就是道路。有了主，你就有道路。看认识主，你就认识主的路了。然后黑暗呢变成光明啊，弯曲变为平直啊，又光明又正直啊。神要做，神也不会离弃他们。所以这个是神给神百姓的一个应许。然后呢，后面又提到那个虚假的东西。十七节说，依靠雕刻的偶像。被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的人要退后，全然蒙羞啊！所以在主的跟前，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最好是能够脚踏实地的跟随主，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夸张啊！任何一点点的虚假在主的跟前都站不住脚的啊！所以不要把任何的东西当成偶像，是啊。如果这样，有一天你在主面前，你就退后蒙羞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很清楚，我的过去看见的情况也是这样。有很多人，哎呀，跟随偶像，那个偶像一倒的时候，就通通退后了，冷淡了。有的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吧？那个时候看见很热闹，因为你不是跟随主的自己啊，你是跟随主之外的东西去了。所以这个不是主的心意的。这个后面哈，这个十八节开始呢， 这下面有一段话是比较不容易明白，我想我先就讲到十八和十九两节啊，那个或者二十节啊，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啊。这句话呢哈，它这个前面是多数的，这是指的以色列的百姓说的啊，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称为耳聋的啊，他们称为眼瞎的啊。但是呢，在十九节这里讲到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呢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这句话呢，确实很特别。这句话的解释啊，就是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般的解释，他们是延续着前面的那个解释啊，好像是一个哀叹啊，神的仆人呢，怎么可能眼瞎耳聋呢？对不对？啊，你又看不见，又听不见，这个做神的仆人呢，真是这个啊，是很可怜的，对不对？所以前面讲到以色列的人做神的仆人，他们是这样。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那么还要好像还在那里侍奉神啊。但是十九节这句话呢，因为它是一个单数字，他说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啊，所以有弟兄们就解释说呢，这里是讲到了一个好像神用了一个反面的一种说法啊，他就说呢，我的仆人是瞎眼的，我的仆人是耳聋的。他意思说，有谁像我的仆人呢？向着世界瞎眼，啊，向着世界耳聋啊。我们记得，那个何寿恩教师写的一首诗歌很好啊，他说最好能够塞耳、哑口、闭眼的跟随主，啊，所以这句话呢，有两面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是一个以赛亚书里面不太完全的明白的一句话啊，所以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正面，就是说你要做神的仆人吗？你要向世界瞎眼？那今天你看地上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圣经懂得不太多，世界上的事情呢懂得不得多的不得了，讲起世界事情呢，哎呀，头头是道啊，你知道这些东西干什么？像我们有一个弟兄曾经在这个加州啊，他们为了改会所，哇，他把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些法规啊搞得个清清楚楚，所以有些弟兄们就讲说，你可见你没有专心用功读圣经啊，你整天就搞那个东西去了，对不对啊？你神的仆人应该好好读圣经，你一个圣经你解释不出来什么东西，一讲买卖房子你很在行啊，这个不是神的仆人啊。所以我们的确有的时候需要向着世界瞎眼啊，没关系，好像看起来神的仆人有点土土的，什么都不明白，对不对？没关系啊，这个要像世界上有一些人专心在学问上一样。我们认识有一个弟兄，他在数学上面的造诣很深，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讲，他孙弟兄，你不要以为我当博士懂很多，他说我除了数学之外，外面东西我知道的很少，因为他们也不大看电视，也不大做这些东西的。世界上有什么事情他都不晓得，因为他专心在这个点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啊，侍奉主的人，向着世界眼瞎，向着世界耳聋，那个耳朵里面呢，不要听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听了一大堆。我们要多听见什么？多听见主的声音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前面的弟兄这样解释，他说：“谁如我的仆人的眼瞎，谁如我的使者耳聋呢？”这个有他正面，也有好正面的意义在里面。当然，今天呢，假使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又瞎眼又耳聋的话，那就惨了啊！你做神的仆人的话，你这个要怎么样带领？怎么能带领神的儿女们往前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里他讲，所以他这里有他的一个用意在讲啊。他说，因为瞎眼了，所以你就与神和好啊。 啊，这个和好，与神和好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在那个平安当中，在神的那个真正的平安和平当中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因为他这里的话的语气来讲是一个很特别，但是呢，一个人呢，好像向着世界是耳聋眼瞎的，他确实能够使别人能够听见主，使别人能够看见主的自己啊。所以他在二十节呢说：“你看见许多事却不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啊。”这个，所以我们哈，在这里需要领会，我们向着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里面要耳朵开通的，眼睛是看得见啊。像世界最好是耳聋的，最好是眼瞎的，因为你看的太多，听的太多，你很受影响。所以我们很需要主的恩典。所以这是神的仆人啊。这是神的仆人的一个描述。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从40章一直到46章这一段的话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是产生很多争议的一段话语。因为呢有很多人呢从字面上读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跟其他的那些经文不大连着在一起，所以这一段话是很难解释的一段话。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含义上面解释的话，它就很通。因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我们会读到，就是说呢，在这一段话语里面呢，它有很多东西是预言，它预先的讲到将来的情况。因为里面提到古列王啊，这个古列王呢是150年以后的一个人物。啊，那么这么个时候出来了，所以有人就说这一段话可能是另外一个先知所写的，把它摆进去。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的，我们的神呢，让以赛亚预先看见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段话语里面有一些的言语是比较不太容易明白的。所以不过我们感谢主，我想从属灵的含义上面解释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太多的难处。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啊，用他的儿子作为他的仆人啊。弟兄姊妹们，等到我们读到四福音书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这个仆人来到地上是多么的艰苦的，是多么的不容易的啊。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一个完全的仆人。是他来做仆人，成全了神的心意，也是因为他做仆人，就把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能够带到完全的里面。所以我们因着他的缘故，我们蒙到神极大的恩典。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当以色列人的光景正在翻腾的时候啊，神把一个重要的启示摆在以赛亚的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头读这段记载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真是充满了敬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啊，神所向我们怀的意念真是又多又宝贵，所以我们应当把敬拜归给他。我想晚上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讲到20节啊，我们再一点祷告。
借主借着先知以赛亚把这些经验的话放在我们面前，
主啊，
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宝贵你的儿子，
哎呀，
哦，他做你忠心的仆人，在地上行完旨意，
主啊，
我带领我们这一班必死的人进入你的荣耀，
哎呀，
哇，这是超乎我们所能明白想象的，
是的，
哦，看见他在地上行事。真的是一丝一毫都不偏离你的旨意，
主啊，
我们感谢你，哦，有了这样的楷模放在这里，
主啊，
真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做你忠心的仆人，
哎呀，
我们低头敬拜你，主啊， 借着这些教导，真的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
阿门。
我真的是要向着世界是眼瞎的，是耳聋的。
是的。
主啊，我们倒是何等的不容易。
主啊。
主啊，但是借着你的话，主啊，你要在我们里面更新而变化。
阿门。
让我们真的是靠着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新，
阿们
活在你面前一天比一天的有意义，
阿们
等候你自己那个日子的来到，
阿们
是吧，我们感谢你晚上为了这一番话我们在里面低头敬拜，
阿们
谢谢主常常在我们里面做提醒做更新的工作，
阿们
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
阿们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当父神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你愿意照着父的意念到地上来做仆人，并且只有你完成了父心中那个做神仆人的全部的意义，因为你做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站在仆人地位上来侍奉你，我们实在承认我们这些做你仆人的人实在是不像，是吧，唯独你是真正神的仆人，感谢你，你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一点点简单的学习，主啊，我们也知道终有一天你要把我们做成神的仆人，因为你的话已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我们要做神的仆人，要服侍我们的神直到永远。今天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做了一个完全的榜样，并且父一定要把我们做到完全，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有一天你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你，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求你让我们活在你话语的光中，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残缺，但是主，我们那一点的心愿是蒙悦纳的，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但愿我们在你做仆人的里面学习做仆人，也能把公理带到外邦，也能把神的祝福带给许多的人，主啊，我们因着你的话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今天实在是一般有福的人，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美满
的神，
是
圣洁的神，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主，我们真是因着你的
主啊，赞美你，
是吧，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主啊，真是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义路，
美满，
就是求你有更多的激励你的儿女能够行在义中，
阿们，
让我们看见只有行在义中是属你的，
是
让我们不因为爱的缘故把真理模糊，
是
向这个世界妥协，
主啊，
这样今天这样的世代，主，我们真是恳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有
亲爱的主啊，赞美你，
求你怜悯我们能够一直的来持守你的话，
阿们，
我们为着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
是
当这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
主啊，
纪念这个国家曾经有他的祖先有一些敬畏你的，主啊，真是来保守这一块地土，
主啊，
我们实在看见仍旧有许多的地方都需要有福音传道，主啊，
亲爱的主啊，
外邦人的光，主啊，真是求你祝福，还叫这个福音能够传到地极，
主
啊，能够接触你早日的回来，
阿门，
谢谢你，我想谢谢你在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
阿门，
感谢奉耶稣的名，
阿门。